各位，在今天的信息呢，我要用圣经的话一次很清楚的说明有关我们信徒复活的事情。各位，我们特别在地上有时候生活过得越来越安逸舒服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我们忘了我们很快要去见主？特别现在这个世界非常诱人啊，天天有新的体验，新的情报，有新闻，各种各样的啊，叫人讨人的眼目的啊。那我们在整个生活节奏这么快的时候呢，我们很少去多思想有将来永恒的事情。那么就是在非信徒当中，我们信徒也觉得说，我们如果讲复活的事、永生的事，好像感觉有一点不切实际，所以我们就不多讲那方面的事情。各位，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是清清楚楚讲有关圣徒要复活，也必定会复活的事情。除非你对复活的事情真实的了解、清楚的认识，不然你不会过一个结果子的人生。如果我们信徒就来教会啊，单单听一些人生道理啊，该怎样做人做事啊，那么你对复活的事情啊很模糊，那我绝对告诉你，在今生你不会竭力服侍主，不会尽心竭力传扬主的福音的。各位，复活的事是多么的重要！各位有没有经历过？有时候你在地上遇到一些试炼或者试探，你怎么忍受？那各位，旁边的人跟你说：“哎呀，会好的。”你也安慰自己：“哎呀，会好。哎呀，孩子以后会好的，健康以后会好的。”你知道自己骗自己，对不对？越这样讲，你自己越无助，越迷茫。但是你一刻想到主啊，这是暂时的，将来有极重无比的荣耀，有一刻想到将来要见主，将来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换取极重无比的荣耀，就那个刹那有一个新的眼光，有一个心力在你里面就支撑你，叫你要在这个苦难试炼当中就这一刻为主打美好的仗。那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就在你很清楚的认识我们信徒终究必复活的事情而来的。各位，最有力量的信仰生活是安置在那必定要复活的事实为根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卫他失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何等痛苦，然后他就祷告，就圣灵就感动他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这孩子，我再也不能，你再也不能回到我这边，但是我会去到你那边。”那这是将来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其实有一个信息方面最大的漏洞，就是怕讲复活的事情，就讲来讲去都把关注放在就地上的事。有一个传成功神学的一个牧师。他就这么说，他跟他的会友说，我们要知道圣经10%的信息才讲天上永远以后复活的事，90%的信息都是在讲这地上的生活准则，这地上的智慧，这地上种种的事所以他就以这个观念，有专门在教会的讲台讲的就是我们信徒所以在地上要怎么成功兴盛卓越，就讲来讲去这都是胡说八道无根无基的一些概说。各位，圣经里面有没有90%的信息都讲地上的事？圣经里面讲地上的事，地上怎么做人，地上怎么尽你的本分，地上的生活准则是什么？其实这一切都是带着复活的意义在里面讲的。各位，为什么今天你攻克己身？为什么你忍耐试探？为什么你要做一个好的丈夫、好的妻子？为什么你要在主的面前敬虔度日？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你是将来要交账的人， 你将来要见主，你将来有公义的冠冕等候着你，对不对？如果没有那个东西，我们今天敬虔度日干什么？保罗，连保罗都说，那我们今天吃吃喝喝吧，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我们这么认真干什么？各位，对不对？但是因为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他跟野兽斗争，各样抵挡福音的那个势力斗争，继续攻克己身，叫神服我。所以我们使徒保罗他是这么清楚，因为将来要得那不朽坏的永远的那个冠冕。所以我们使徒保罗他是这么清楚的说，各位你知道吗，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很多短暂的问题里面我们一直走不过，我们一直不能遗忘我们过去的有些伤害，有时候我们想到人怎么对我们的，我们一直怨天尤人，我们说这个伤痛有时候又回来又回来，为什么这样？你用很多的方法，很多的心理学，你看过很多的医生，你得到很多的辅导，但是你还是没有办法从那些地方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忘了复活的事实。你记得复活的事实的时候呢，你心里的力量，你忘了复活的事实的时候呢，那时候只有被私欲牵引，然后短暂的那个得失，人怎么看我，物质要得多少，这个东西你就被影响了。各位有没有？各位，因为这个的缘故，我们才苦楚加重。我们一直说，不是你的环境，不是你旁边的人给你太多痛苦，乃是你忘了将来要去见主，将来有赏赐，对不对？当然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在地上遇到苦楚的时候呢，主有美意，主要我们在那个苦难啊，不管你是婚姻的问题、健康的问题，还是各种的问题，主要我们在那个试炼苦难里面呼求他，像哈拿一样，对，叫我们情志迫切，倾心吐意的向上帝祈求，在那个时候呢，上帝要与你同在，帮助你。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神的帮助绝对不外出，把你指向将来永远的荣耀，绝对不外出这个东西的。你要被扶持，那不是一瞬间的一种感觉，那种 uplifting， 哇，被提升的感触。你知道，这种提升的感触，这种 high 是很快会没有的。用圣灵的爱浇灌我们，安慰我们之后呢，一定用什么？一定用事实，复活的事实，永远荣耀的那个事实，叫我们的眼目转向永恒。那个算了，很奇妙的，你轻看自战之轻的，像那首诗歌说，世界的事就慢慢变为虚空了，对不对？但是各位要小心，这样的功课不是一朝一夕的。有时候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我们会一时之间被感官牵引，我们的 senses， 我们的 feel， 很快一下才刚刚蒙恩了。但是因为有一些的事情事物在我们的周围不断的发生，我们一时之间好像觉得好像回去不太实际啊。各位有没有这样讲，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们做父母的啊，各位那是跟孩子在一起的啊。我跟各位说，我现在养三个孩子，也养到今天了，也16年了啊。那养的时候呢，各位做父母的有没有忽然间有时候孩子长大的过程，哎呀真可爱，真可爱啊！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很年老的时候才有孩子啊，然后看到孩子4-5岁多么可爱，叫他爸爸，然后呢又这么活泼，然后他就跟我说：“哎呀，牧师，我只有一个愿望了，就是我能够，上帝给我这个愿望我就够了，我就看孩子长大成家立业，我就够了，我就够了啊！那个时候主可以带我走了。”忽然觉得他有一天跟我讲这个东西，有时候各位夫妇吵架的时候呢，哎呀我死了算了，对不对？但是夫妇很愉快很幸福的时候呢，忽然间哎呀只要能白头到老，哇幸福了就够了，够了。主啊给我多活20年，10年或10年就够，我可以多服侍你。各位有没有有时候忽然间各位当然这些是上帝的恩惠了，对不对？上帝用各样的美物各样地上的享乐，也教我们得满足，对不对？教我们能够见证他，荣耀他， 这是上帝的恩惠。但是各位一定知道，在这一切里面，我们会明白说终究的事实是什么。我们知道主，如果我的眼目我的心一刹那从那将来永远的荣耀被带走，然后只有专注那地上现在有的，那个有限的事物，有限的人，等一下又叫我失望，等一下又叫我痛苦，哎，这个东西又会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明白，有时候呢，仇敌的来跟你来硬的，哇，看你的信心啊很强啊，不会倒，他就来给你软的。嗯，我们主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呢，彼得说：“主啊，这就是不能发生在你身上啊，对不对？”主马上说什么？撒旦，退去吧！你不体贴神的心意，你不知道，你用你的那个勤奋、那个义气，要教我不完成主的旨意嘛，对不对？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有时候神真的在地上给我们，的确啊，我们有很多新的体验。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新的事物啊，尤其现在好吃好玩什么的，这个世界都会看得到，对不对？我们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也这样的长大的时候呢，主在他的恩惠里面也赏赐我们。各位，你找到工作的时候开心不开心？开心，对不对？哇，结婚的时候开心更开心。你生孩子，第一个孩子开心的不得了，那天你的嘴巴不能停了啊，一直笑啊。我们啊，意向很快啊，那天你就嘴巴关不起来。这些东西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些体验，但是你要知道，各位注意听，这些喜乐，这些的兴奋，是要告诉我们：第一，叫你知道还有更喜乐的，还有更荣耀的。现在只是让你尝到一点点 one glimpse， 对不对？你今天开心一下，明天就没有了，对不对？哇！但是你想说，如果我天天都这样开心，如果天天更开心都好，这那个是在天国。所以你要知道，你是要回去的。然后第二，因为你在地上里面啊，你的开心跟你的难过是起伏的，对不对？只有那个永远不变的，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是不改变的。所以呢，现在活在地上，在这个起伏性的情绪啊、感觉啊、变动的事物里面啊，我们的信仰就是接着祷告，保守自己的心。你知道你要复活，你知道有将来的冠冕，你要保守自己的心，不要让你的心被这短暂的事物掳去。这个就是我们信徒为什么要祷告的理由。你祷告什么？如果每次来到主的面前，主啊，多了还要更多，多了还要更多，那不是基督徒的祷告，因为主已经把他的生命全部都给我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知道，地上的整个的祷告生活，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然后主给我这样的喜乐，这样的兴盛，这样的富裕，是主啊，这一切怎么荣耀你？怎么用来建立主的国度？怎么来复兴主的子民？求主帮助我们，对不对？这就是主为什么把复活的事讲得清清楚楚，教我们不要被这个虚浮的假象，这个地上虚构的虚浮的一些东西，哎呀，忽然间抓住我的心，抓住我的眼目。要记得，你们是寄居的，你们很快会回去见主的。阿们。所以呢，各位，我们今天一起看神的话好吗？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啊，我相信我们已经信主好一段时间的哥林多前书15章啊，都大概有读过吧齁。那15章的信息呢真的把奥秘中的奥秘，就是复活的事情讲得很清楚。那35节，15章35节，我们一起来看好吗？35节，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各位，这是愚昧的人、不信的人专喜爱问难。为什么说愚昧的人？因为复活的事能够用科学来解释吗？ 你怎么用自然科学的理论来解答那超出科学的原理？这是属灵的事情。所以在属灵的事上愚昧看不清楚的人呢，他不明白，如果上帝造万有是叫一切从无变有，这今天什么东西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容易就是动科学的头脑，很容易凭眼见。所以呢，我们保罗跟亚基巴王就讲那句话的时候呢，他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神能这样做的，神要怎样做就怎样做。所以呢，保罗下面他就用什么，用一些的类比啊， some analogy， 用种子的类比，用生物的类比，还有用星宿的类比来解答那些对复活的事情很怀疑的人。所以保罗他36节一说，无知的人啊，对不对？又富那他原来很重的话，对不对？那保罗是知道啊，有时候刚硬的心啊，不得不要用这样强烈的责备，人才能忽然间醒过来啊，明白属灵的事情啊。那所以呢，第36节，无知的人啊，我们一起看啊，他说什么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对不对？种子你是种种子籽粒，但是将来要生出什么你知道吗？所以既知麦子或是别样的谷都是一样的，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然后下面讲到什么，凡肉体各有不同，讲到动物牲畜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40节，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我们现在都是带着地上的形体来活，将来有天上的形体，你们知道是怎样的吗？大家都猜测想象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那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啊，日就是 sun and moon， OK， 星有星的荣光 star 啊，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各位，我们暂时看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来明白有三个比喻啊。先是讲这个种子的类比。那种子的类比，你们看这里说什么一粒籽粒，对不对？若不食就不能生啊，就这句话很重要。各位，撒种的时候呢是怎样？种子丢在泥土了，对不对？撒在泥土，不到几天看它死了，然后它的外壳就掰开了，对不对？真惨啊，这个籽粒。但是各位，你觉得惨吗？那我们现在来想想看啊，一个人啊，各位去过丧礼嘛？躺在棺材的时候，你看他，冷冰冰的，无血气的，真的是看了心里不快哦。这个完全没有血色的人。然后呢，亲人是看到的时候哭，为他难过。人死了就是这样啊，以前多么风光，什么什么啊。以前我们新加坡的国父死的时候呢，我就看，这么风光，他的过去死，这样他怎么建国，这么聪明，这么有力量啊，谁要搞新加坡，我就从坟墓起来啊，对不对？但是他一倒在棺材的时候，不管是他，不管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最伟大的将军拿破仑，这一些 Alexandra， 他们倒在那个地，人都叹息绝望，一个好人，一个勇猛的人离开了。但是我问你，如果一个农夫他把籽粒撒在泥土的时候，他看到籽粒死了，他会很难过吗？不会，他马上看到什么？希望来了，他是过不久新的形体 那个植物生出来，这个新的形体是从这个籽里死的出来的时候，它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样东西，好像是一个植物，哇，真不可思议的。所以用这个来讲，将来各位啊，当然我不知道主会不会来啊，先还是各位去见主先啊。那但是将来各位会知道，是了，我们的气息完了，身体腐烂了。但是呢，新的身体，新的主给我们复活的身体出来的时候呢，这个不是跟原先啊就一样的那个本能，对不对？也不是比他好一点点而已，这完全新的。你想想看，一个籽粒出来的一棵树啊，比如说榴莲树、苹果树，哇，那个很刚硬的、很结实的那个 stem 树枝、枝子、果子，对不对？全部结出来，不可想象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将来各位的复活、各位的荣耀，是各位没有办法想象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些人呢说，这怎么可能？这非科学啊！你想想看，一个人就死了、腐烂了，或者有些烧成灰了，我们就是去就是火葬的时候，有些撒在海里了，有些就是在这个泥土地里，然后呢成为肥料，然后呢又一个树从那边长出来，然后给这个树肥料，然后呢，然后这个牛来吃哦，吃了又进去牛，然后又变成粪便出来，又这样哦。我们在哪里啊？各位，所以人这样看的时候啊，他们不能明白，他们觉得人就是变成无有了，没有了。但是我们的上帝是谁？各位，那叫从无变有的，从一粒细胞，从一个原子，一个 atom。能够再次造出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整个生命、心思、情感、意志的那个蓝图全部再次造出来，然后加上能够配合这个没有罪的心思、情感、意志的那个新的身体赐给我们，远远超出我们死去的那个身体的样子。各位明白吗？这个是圣经实际的这样讲的。各位，有一些东西呢，我跟各位说，是真的不能用科学来理解的东西，尤其是一次性发生的东西，你们了解吗？一次性发生科学的东西呢，是你要重复性要考究，对不对？你要重复性要发生多一次，发生多一次，对不对？然后你再研究，哦，为什么这样？地心的吸力啊，对不对？或者怎样的一些原理，牛顿的 every action and its opposite reaction， 这些你要一次再做十次做啊，你才可以考究出来的东西。但是上帝造万有的时候，一次性发生就出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死复活啊，死复活之前是什么？道成肉身了，一次性。童女怀孕生子，所以这个是你没有办法再 repeat 重复的，你们了解吗？不能的，他的复活也是一次性的，首生的复活的，然后将来圣徒复活被提的也是一次性发生的事情，所以没有任何的科学能够讲明。所以呢，保罗现在在讲，那你们问的是什么东西啊？你们要问这超出科学的东西，你们用科学来证明吗？这是不可能。是你们要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曾经复活，他看过，使徒们看过，他是怎么来到我们当中的。在马可的楼房大家都惧怕的时候，他来到当中，你们平安。各位有没有？门徒全部就是抛弃自己了，然后灰心去打鱼的时候呢，突然出现在海边，对不对？就这样的，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很沮丧，忽然间哎靠近，哎谁来了？哦，坚固我们，我们的心火热起来的，就是那个 及时来到圣徒当中的那位。但是他是灵体吗？不是，他是肉体。那个时候呢，他来到门徒当中，门徒吓死了，这是魂啊，这是鬼啊，你们动我的手，你们摸，对不对？这个被钉子钉过的那个地方，我有骨有肉，对不对？我们主耶稣这样讲，有没有发现？所以呢，超出空间，那我们主耶稣的新的身体，他是首先复生的，就让我们等一下我们多看这个地方。所以你们先明白这个种子的东西，上帝为什么造种子是这样，要死了才能新的形体。你的肉身在现在虽然已经得救，但是这个有罪的身体一定要死，然后才有那个复活的事情要发生。然后呢，各位，我们继续看好不好？我们继续看，那下面又讲到有生物与新属的类比。各位，生物啊，当然我们如果把人也当作一个生物嘛 ，living being， 对 ，living thing， 然后这个东西，然后呢，生物人，然后讲到什么兽，然后讲到鸟，再来讲什么鱼类啊？各位，当然我们都知道，神造的最荣耀的是谁？就是人，对不对？然后我请问各位，动物当中啊，最荣耀的是什么种动物？请问是天空飞的老鹰、鸟，还是哇水里面游的鲨鱼，很大的哦 ，whale 是最大的，对不对？还是地上走的兽啊，老虎啦、狮子啦，哪一个是最荣耀的？啊，各位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啊，然后我是读圣经的时候呢，我是认为啊，跟人一起在陆地上走的是牲畜当中最荣耀的。因为为什么？因为人的缘故，人是这样呼吸，是这样的。所以呢，在地上的，所以先是讲兽，然后才讲鸟，才讲鱼，对不对？所以一般人哪一个是最荣耀的？哦，老鹰它可以飞，对不对？我们大概至少是这样。所以兽，然后兽当中最荣耀的是怎样的？兽当中最荣耀的一定是像人这样啊，两只脚能够走的，四肢好像狗这样啊。然后人家骂人，你像狗，你这样，因为它四肢的，对不对？但是像人这样能走的有什么？就是猴子了啊。但是猴子走是这样的，人是挺胸的，望天的，望上的，对不对？所以人才会讲哦，我人是猴子变来的，就这样，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人他们是这样想，越靠近人的那个形象，所以人的一个本质力哦，他懂，越靠近人的形象是越荣耀的，因为的确是这样，对不对？上帝造的时候，因为人要统管一切，管理万有，所以呢，这个陆地最受咒诅的是什么？蛇在地上终身吃土，对不对？那个。啊，在地上的人踩在地的，很卑贱的，对不对？他是天天这样走的，对不对？也是很恶毒的，但是人这样。所以呢，我们都会知道，所以呢，在这个牲畜当中啊，原来，但是都是要讲什么？要讲人的生命。所以人的一个荣耀，人的尊贵，特别是什么？如果你读传道书，你就会知道。人跟所有牲畜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什么？人有永恒性，有永恒的一个灵魂，不朽坏、不毁灭的，对不对？这个灵魂要永远存留的那个灵魂，所以这个灵魂才能够得着这个新的身体。那动物有没有灵魂？也有，但是动物的灵魂呢，是跟着肉身灭绝，它就灭绝了。所以动物死了向下的全部灭绝的，只有人死了之后，他的灵是向上的，对不对？向上，上是哪里？就是到上帝的宝座面前要受审判。那时候呢，不管是信神不信神的人要得到一个身体，但是有一个身体呢，他得着是要永远受刑罚的， 永远受刑罚的，所以有知觉的，有身体的，有感悟的，然后永远受罪的刑罚。另外一个是永远的荣耀的，罪得赦免的，像我们主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你们了解吗？现在，所以呢，就圣经这样的很清楚的这样解释，让我们知道。然后后来呢，圣经又讲到复活的时候呢，又讲用星宿啊、月球啊、地球啊，啊，我们呢没有讲地球，讲太阳啊、月亮啊，还有星宿，对不对？各位，太阳也是其中一个星，又用星宿来讲，就是说当以后我们复活之后呢，各位，我们每个人的冠冕呢、是好像星这样发亮。但是各位，你研究星球的话，你会知道的啊。那星球呢，那个的发亮度啊，那它们之间有巨大的不同。最大的星是什么啊？我昨天去查最大的星，现在啊，因为每次都在换，以前讲是蓝星，现在又讲是什么红色超级星啊。红色超级星是比我们的太阳大1700倍的，你们想想看。然后最小的星是什么 ？White dwarf star 啊，那个 White dwarf star 是跟地球差不多一样大，所以你会想想看，这么大的星，比太阳1700，跟地球一样大的星，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呢，我们的冠冕、我们的荣耀有巨大的不同，巨大巨大的不同，对不对？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信徒啊，你们不要轻看复活的事情。这个地上，你们为主活的一刻，你们奉我的名拿一杯水给这个小子，你们继续奔跑不放弃，像那首诗歌，对不对？要打完最后的战争的时候，要跑完最后的路。你要知道，你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跟那个人差一点点，但是将来在神赏赐万人的时候的那巨大的不同。所以呢，我跟各位说，我每一次看到这处经文的时候呢，我跟我自己说，真的是奔跑不放弃啊！服侍的时候不要乱来，不要整天先次等的啊，随便啊，不要这样做。然后呢，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不要就祷告了几年了、没有信主，然后就放弃。这个是你没有这个复活观念，没有冠冕的观念哦，就是哎呀，大概这样。那有时候辛苦的时候，就是变得很自怜。哎呀，你看我这么惨，我无付出什么，人家都不知道。就这种心态啊，是你对复活观、你的冠冕观很清楚之后呢，哦，你慢慢这些东西放下。主啊，就好像你们有没有看过马拉松跑步啊？马拉松跑步，有时候我们服侍。跟从主就好像马拉松跑步，对不对？马拉松跑，有些人跑到最后要到终点的时候呢，有一次我看一个 internet 哦 ，marathon 的时候，哇，那个人完全失去力量，脚没有力，爬在地上哦，哇，他的伴友跑，哇，原来超过他之后呢，还有100米，哦，但是呢，他看到他的朋友，他就。回头就是把他扶起来，然后一拐一拐这样走完。当然很多的人就跑过他了，对不对？很多人，但是很感动那一幕，他就一直带着他的朋友啊，就一起跑完那个。哎呀，多么美好，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服侍是这样的，各位，我们的服侍是有时候呢，牧师为什么挑战各位一点点？其实老实讲，跟将来你们要得的。无比的荣耀，这是一点点呐、一点点而已，你们明白吗？有时我为这个人祷告，有时候呢，这个诗歌做得好一点，这个音响好一点，有时候呢，牧养人细一点，对，就这样做，这样挑战，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会知道星宿有巨大的不同，对不对？当然，这里也有一个月球，对不对？讲到有月的。荣光，那月的嘛，你们都知道月亮，我不懂可以这样解释吗？因为我们如果懂一些太空学，我们知道月亮是没有光的啊，月亮不是发光体，它是反光体啊，就太阳的光来了，月亮才会发光嘛。所以我在想，将来有没有回到天家的人，有一点侥幸得救的也有，对不对？ 刚刚过的哈，好像充满烧焦味的哈，有这样的，盼望我们教会没有哈，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呢，因为一般人都看他们会很可怜，对不对？但是天家是完全是充满神的爱和荣耀，没有看小彼此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没有冠冕的人也有，那有一些是跟基督一同作王，很伟大，很伟大的，那像保罗这样啊，那所以呢，我们会知道这样的人呢，可能将来他们在天上，他们是因为周围信徒很伟大的冠冕，对不对？神所赐的就是光照他们，所以他们也得到那个众圣徒的一个光来发光，也可能有这样啊。我现在是跟各位讲天上的东西，不外出圣经所讲的，所以很详细的东西你们不要多问我啊，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天堂，去过的话现在不会跟你们讲这些东西，但是圣经是这样讲啊，所以我们也这样信，我们会知道圣经很清楚说，如果你们在死的形状跟基督一同联合，必定在复活的形状上跟他一同联合，所以刚才我说你们的新的身体一定是跟基督他复活的身体一个写照吧，给我们看。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有这个生物有新秀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像保罗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一直看你过去，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软弱也好，过去那是上个礼拜的事了，今天主日新的一个礼拜，向着标杆前行，要得着基督召我来从上面得的奖赏，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就这个礼拜有这个礼拜的冠冕要得着的。 OK， 这就是我们有这个复活观，有这个冠冕观，有这个时间观的人，我们不会沉浸在 那种自哀自怜浪费情绪浪费时间的这个光景里面，因为现在的一刻要换永远无限的那个荣耀啊，所以呢这是圣经很清楚的这样说。然后我们继续读啊，继续读好吗？然后这里说什么，第42节说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呢他就做一个总结了啊，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哦，灵性的身体，我们原来要承受的灵性的身体，各位这里要讲的很多，我们不容易形容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多么的优越，但是只有保罗用比较来说明，所以他说所种的是朽坏的，对不对？然后怎样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朽坏，各位身体朽坏有没有一下子年轻啊？我们年轻人啊，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个脸哦，很多 collagen 哦，现在你怎样放也是好像这个只有皮了啊，就是这样的啊，就是人老了就是这样了啊，然后呢你会发现你一转眼啊，你强壮的你变成软弱的啊，然后也我们知道的，早上我们很有力量，有时候我们赞美神，晚上啊怨天尤人呢，有时候我们的人性，现在有罪的人性，包括身体，其实现在要讲的是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人的性情是多么有限的，多么软弱的，这么容易朽坏的，血气的，对不对？但是将来不朽坏的，属灵的灵体。然后这里怎样说呢，不属灵的以后才有属第45节灵性，不是灵体啊，灵性的身体，所以有一个身体的 is a material body， 但是这是灵性的身体，跟什么不一样？跟血气血肉的身体现在是不一样的。什么叫血肉的身体，什么叫灵性的身体呢？你们看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第二个亚当，他什么成了什么 叫人活的灵，叫人活的灵。哦，那等一下我讲。然后下面说，但属灵的不在先，所以先是什么？先是造血气的，血气的在先，就是亚当，以后才有再来的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啊，上帝造他的时候用土，对不对？就造他，然后吹气在他里面，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了。但是他是怎样来的？从地，从土来的。所以他的本质是这样的，身体的本质，这里要讲身体的本质是这样，也是神的气息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但是那个从天上来的属灵的自由拥有的也赐给人气息的那位，气息的源头，灵性赐给人灵性的那个源头主宰，他来，然后他道成肉身。各位了解吗？从天上来就是神的儿子，那唯一那一位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信他的人呢，也会怎样？他复活的那个形状，我们也承受复活的形状，跟以前亚当那个属土的那个形状有所不一样，对不对？有所不一样。这是一个奥秘来的啦。所以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事情哦。有时候他在门徒当中，尤其呢以马忤是这样走着的时候呢，他就靠近他们嘛，就门徒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嘛，但是他复活的那个样式他们不太认得出啊，真的不太认得出啊。然后一直到什么哦，然后到他们就强留他，对不对？到家子，然后他就掰饼。喂，他的这个举动里面呢，忽然间主啊，就是他了，他就不见了。各位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他们在海边，主耶稣去找彼得的时候呢，哇，大家好像你们有鱼吗？对不对？有鱼吗？我们整夜打撒网没有鱼，你们把网撒到右边。忽然间很多的鱼出现的时候，他们之前他们以为他只是一个渔夫，对不对？忽然间就那一幕出现的时候，约翰说是主啊，是主了。那各位明白吗？所以呢，各位，我们一生工作的果效是跟着我们的啊，将来我们回到天家哦，可能各位看我的时候呢，哎，好像样子有点不一样啊。那有一些人这样说哦，这是因为现在讲很奥秘的东西，我没有办法。有一些传道者或者有一些解经家，他们这样说，那时候我们的样式是我们可能最美的，就是我们现在有衰残嘛，对不对？会朽坏。这我们长到最美，有些人说像主耶稣这样33岁最美最健壮最漂亮，然后不朽坏的无罪的那个身体给我们，对不对？也可能是这样啊。所以我不懂啊，但是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各位，如果现在你因为你脸上有什么疤痕啊，或者你头发已经白了，或者头发开始掉了，不要太担心啊，这些东西啊，或者有些婴孩啊，有时候而且很多人在天上是不是看到很多 baby 啊，这个东西很幼嫩的，其实应该不是啊，都是长到最齐全最荣耀最美的样式啊，然后这样的复活的样式啊，这样出现的。所以呢，你们再问我再多到底是怎样，我不知道，但是凭着神的能力活着，那叫死人复活的赐给他的那个新造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永远不朽坏的那个身体，就是跟我们主耶稣一模一样，复活的身体一样的那个哈。各位有没有一点希望啊？现在每次想到这个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听听没有什么东西啊，到有一天啊，你发现啊，你开始走路的时候一拐一拐，脚痛了啊，背痛啊， 然后那时候你就想，哎呀，复活的时候没有这些了哈。那个时候呢，很多自己很遗憾的，然后自己很慢，很不方便，这些都没有了。然后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什么？虽然这边没有说，更重要的是你没有罪，无罪的生命。啊，有时候跟旁边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知道哈，如果天天摩擦的话，你就知道，如果再活多十年，真的要拿菜刀砍鼻子了，对不对？那种心，我就知道这罪。那你就想说，如果一个人永远被罪的刑罚啊捆锁啊，永远在地狱里面，永远喊叫，永远只有啊听到旁边人的痛苦，那种样子。啊，然后就算上帝给人罪人活在这个地上，活一千年、两千、三千年，以前人活一千年，啊，在挪亚洪水之前哦，啊，那时候那个的整个空气层环境完全不一样，人的那个氧气很奇妙的，就是能够活到这样的。后来洪水之后，人只能活多久啊？120年最多，你们有看过活过120年的吗？哦，有时候日本你看到108年哦，102年的这样，对不对？但是人在这个现在这个空气层里面是不能的，所以就是朽坏的。哎呦，活到1000年的，你看该隐的后裔开始做兵器，开始这些乐器、鼓瑟这些东西啊，音乐发明抵挡神的东西全部出来，对不对？然后男人开始啊，该隐的后裔，哎呀，就娶一个女人不够，就两个女人、三个女人，这些东西一起就出现了，对不对？所以你会知道，有罪的这个世界，有罪的人类，在这个地上，你越活越长，那个后果是怎样啊？所以你犯罪的那个技能、那个技巧到了顶点啊，那个时候啊，你就会看这个世界就灭绝了。所以某方面来讲，这洪水之后啊，也是上帝让人减寿命，然后快就是知道自己的有限，来到神的面前。某方面来讲也是这个因素哦。所以讲到别的地方去了啊，我不应该讲。但是现在讲到复活的东西，很多的角度能够看这个事情。但是现在我们继续看另外一个，那最终我们怎么得胜？那个到底是什么事情怎样发生呢？你看第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血肉之体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血肉 flesh and blood， 讲的是这个身体啊。那我们这个身体连去到太空都不可以了，你怎么能够活在一个永恒永远存留存在的一个环境？不可能，对不对？所以呢，血肉之体不能承受那永恒的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哎，各位，这句话很重要哦。这奥秘是什么？那就是换句话说，用科学的研究或者人的理智不能理解的东西呢，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息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使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各位，55节我们一起读，使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使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使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各位，这个首先啊，各位，很多的内容你们慢慢明白啊。首先你们看第50节，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 flesh and blood 哦。但是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在路加福音24章说，你们不要怕， 你们来碰我，刚才我们读嘛，对不对？摸我的脚，我的手，我是有骨有肉的。哦，所以这里讲血肉，那边讲骨和肉，所以有一些解经家说，哎，骨跟肉还有血跟肉有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有一些差距，哦，我不知道。所以呢，但是我们知道血肉之体会怎样，会受伤，哦，擦伤，会退化，会朽坏，然后呢死了之后失去气息了，会腐烂。那我们有时候呢手指啊，有时糖尿病的人啊，这个血没有到这个地方啊，对不对？手指或者脚趾就是变黑了啊，又要砍掉的，那这样的，对不对？啊，就是靠血缘这样流动。那时候呢人是靠着神的能力啊，有神复活的能力赐给人的那个有骨有肉的那个身体，但是不受空间来限制的那个身体啊。然后这里说什么啊，这里说到我们不都要睡觉。各位讲睡觉的意思是什么？当信徒讲圣经讲睡觉的意思是用来形容我们信徒啊，我们肉身的死亡，对不对？所以圣经从来没有死，圣经说睡觉，哦，斯蒂凡睡了，各位你记得吗？所以呢这里说我们不都要睡觉，对不对？就是说有一个世代，就是最后一个世代，在之前每个都死了死了死了睡了睡了睡了睡了，对不对？到主要来的那一刻，号筒吹响的那一刻，有一群人，最后一个时代，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时代啊，就他们没有见肉身的死，忽然间他们都要变了，圣经是这样讲。然后那朽坏的披上不朽坏，那必死的披上不死的，那时候就是我们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这个就是 rapture。所以最后一个时代要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有没有看过圣经这一段话啊？这不是我发明的，我们一起看啊。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好吗？你看这个前书四章，其实圣经是贯穿的啊，都讲一样的东西。四章十五节，十五节说什么？十五节说，四章十五节，我们现在照着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的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啊，这个就是最后的时代啊，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所以从天宝座上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所以这是神的号吹响，聚集他的子民的那个号声，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基督徒，必先复活。所以谁先复活？已经死了，骨灰在地里啊，烧成灰了，埋在就是海里还是什么的，这样的人在基督里的人，他们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就是没有见肉身的死的，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各位，奇妙不奇妙啊？哦，有一次我问我的孩子，我就读到这边的时候呢，我说你们希望先肉身死的哦，然后主来的时候呢，你们忽然间从坟墓从地里面不懂怎样就活起来，这个是先到主面前的，哎，这个先哦 privilege 嘛，先嘛，还是你们是还活着，然后呢没有见死亡，然后主来了，然后你得着不朽坏的身体被提，如果是你们，你们选哪一个啊？大家有没有人选第一个举手？没有，哎， 都是要选第二个，对不对？所以我的孩子当然说都要选第二个啊。说为什么要选第二个？我不要死啊，很怕啊。他们都这样啊，对不对？我每个人都说，哎呀，主来我们。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是最后的，先死的人先复活，所以神很公平，对不对？还有第二个啊，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们要成为那个时代的人，你们就是那最后的时代，你们要经历那个大灾难，你们一定有那个敌基督会来的事情，你们会遇到。要第一还是第二？现在要第一了，就全部换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这样跟我孩子讲，他们又改变，就他们呀，烦恼，我不懂怎样。那你们自己祷告，这是神的恩典啦，不管是怎样，如果是到最后的，必定有足够的恩典，你会忍耐到底。我是先走的，就给后来的时代留下美好的见证。你有你的挑战，所以呢，这是交给主，好不好？所以呢，这是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啊。那这个地方，你们圣经讲的清楚，不模糊，是要你们知道一定有这样的事发生。启示录也讲，真理也讲，帖撒罗尼迦讲，哥林多书讲，所以就讲这些东西，都讲这个东西。有些人说，哎呀，圣经都是讲，多数讲生活的教导的啊，我们要知道生活怎么做人，要成功卓越这些东西啊，死后的东西呢就讲这些啊。各位，我再讲一遍，你不要被这些人讲的话，他们是没有眼睛看这最后，带着火烈的眼睛啊来看众圣徒，能够看透人的心思意念的。今天真的知道有永恒而活的人啊，他们整个的价值观、眼光、心里的力量是都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活着的目的不是在这个地上要得什么，乃是要效法主啊，与主同活，对不对？所以呢，你们看，然后最后说那时候什么死啊，你的权势在哪里？毒钩在哪里？对，死亡是各位我们信徒，我们主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已经战胜了仇敌了，对吗？已经战胜了。但是你们会知道这个死亡呢，是我们最终的那个我们肉身的死亡，死亡完全被主耶稣和我们众圣徒一起战胜，那个体现出来的时候就是这一刻了。这一刻死亡再也没有办法抓住我们，所以呢，这里说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所有犯罪的都被这个死的毒钩钉了，都要死。然后说什么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所以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成律法的要求，按着神的律法都有罪，都要死，所以没有一个人是不死的。这个地上呢，可以活到100岁、110岁、100，这个地上有很成功的人，有怎样的哦，或者有得医治的人，或者说有一些人说，哎呀，有一个非洲的牧师来叫一个人从棺材起来，我也听过这样的见证哦，但是最后还要死的。你们明白吗？拉撒路复活之后还要死的，你的绝症得医治了还要死的。但是只有我们主耶稣基督所胜过的那个死亡是再也不死的，再也不死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一定明白，我们信徒在地上很多的征战，最后的征战就是胜过死亡。所以当你走到最后那一刻里面呢，很多的人是惧怕，信徒是平安的，信徒是期待，就最后了，好像马拉松最后一个终结线你要过了，好像你在征战里面最后一批最强烈的敌军，就战胜他之后没有，再也没有战争了，就是永远跟主在一起的，你们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地上很多战争嘛，对不对？就地上的试炼啊，征战啊，各方面啊，传福音，一个试炼过了又另一个试炼，试炼对不对，一个征战又过了一个征战，对不对？但是当最后得胜死亡的那最后一刻，所以我们今年看到很多很多，好像一些名目都离开了，好像 Ravi Jayaraya 啊，J.I. Packer 啊，最近也走了，对不对？很多很多今年好像一个时代要过的感觉，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很多信心的伟人，那他们就这样离开了。而他们离开的时候呢， 留下美好的见证，他们没有挣扎。医生说你们的绝症不能得医，他们就放，就主，我已经跑完当跑的，要去见你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因为现在的人啊是一直想活嘛，这个世界多精彩啊活。但是当然，我们基督徒也不是说故意去死，对不对？明白吗？我们活着一定有活着的目的，但是我们对死亡的那个恐惧是主给我们应许，叫我们相信他的应许而得胜，对吗？所以我们看到有信心的伟人离开了，或者有时候我们在地上，我们看到我们靠近的人，我们爱的人离开，或者很靠近我们的人得到绝症，哦，这些得到疾病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马上有一股，马上被提醒，就为什么我们这么爱惜这个地上，也不放这个地上的一些利益啊？其实这是很快就会来的东西，嗯，对不对？所以我们基督信仰是不怕讲到这方面的事。就我愿各位对死亡的事情你们有答案。如果你是无论什么信什么宗教什么积极思想什么，你对死亡没有绝对的答案，能够绝对的复活，那你今天做什么都是捕风捉影的。因为你再有钱再有名誉，最后你离开的时候谁要记得你啊？所以人家给你一个纪念碑，就放在你的坟墓那个地方，就这样而已。那之后呢？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一定有大大赏赐我们的在后面。所以基督徒今天的人生才值得活。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最后圣经要讲的是什么？保罗长篇大论讲这个东西，因为怕你们不知道，在讲的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58节了。58节就是说，一起看好不好？58节一起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突然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坚固不动摇，什么东西动摇我们？物质的得失，人的话，人的评论，有没有动摇我们？疾病动摇我们，这个疫情动摇我们，叫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因为怕，然后来做什么决定，怕来不做什么决定，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圣经给我们说，如果你们能够已经看透死亡的事，有什么东西能够动摇你们？嗯，对不对？你怕什么呢？你怕失去这一点钱，失去这一点健康，失去什么吗？所以不要动摇，反正竭力多做主工。所以你看牧师，我早上已经讲了一个小时到了，我现在啊，你们才刚刚听了，我现在已经讲第二轮了，还是这样迫切的讲。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复活，我知道每一次各位能够听到，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知名长老每次要给各位这样来的时候呢，你们知道他也有压力了，已经50个人了，但是有52个、53个、54个的时候，他也知道不能叫各位离开，对不对？但是他也要祷告，到最后一分钟，我们做主的工作的人不能，说好啊，已经这样。我听到有一些教会呢，他们50个人他们是上网注册的，那 OK, 到了人数，有些人注册不了，哎呀，来了，就干脆来了啊。来的时候呢，50个人已经有了，怎么办？法律说50个人。另外呢，有些人叫他们回了，但是牧者心肠的人怎么能够叫他们回？起码叫他们到另外一个房间这样聚会啊，能不能够叫他们回，对不对？你们了解吗？牧者是绝对不敢群羊的，这是教会的原则来的。不管法律怎么说，教会很难做这个事情的。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最近有看吗？美国的那个 John MacArthur 牧师，加州这个疫情越来越爆发的时候呢，他跟长老们写一封信给国家，他说国家没有这个权利关教会。然后呢，有新闻报道问他的时候呢，他说你怎么能够这样说啊？什么你的 logic 在哪里？你的逻辑在哪里？他说如果你们看加州的话，现在只有8500个人因这个 病毒而死。但是加州有 40 million 4000万人，所以你算到来百分之几，0.012% 的人，所以呢你为了 0.012% 的人会可能得到病毒死，你关上教会。这个当中你知道吗，他讲有一些人，他们一个人在家，他们没有聚会，他们落入犯罪吸毒，有一些快要在病床上时，我只能打电话给他们，我21个礼拜这样做了，因为没有办法，就只能这样做了21个礼拜。但是我后来决定回到教会，我不要在家讲道，在教会讲台面前这样讲，十字架在后面这样讲道的时候呢，一个一个人就是在网上看到的时候呢，回来，大家都回来。他讲我没有叫他们来，他们都来，主的群羊都来，1000个、2000个、3000个，第三个礼拜有3000个人坐在当中，他们一起唱诗赞美主。你们想想看，然后他就跟长老们说，我们写这封信跟国家，不管国家怎样说，当然我们是守法的，但是我们是牧者，这是主的群羊，这是主的教会，你们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大家如果在跟从主的事上，你们只有带着一个现有的观念，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但是你不知道圣灵的声音，你不知道圣灵带领的那个情况里面，你要怎么查验，要怎么随从，要怎么顺服的话，那我们还做什么信徒，做什么牧者，对不对？我是很真实的话跟各位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赞成，曾经有一个非洲的一个牧师，他说基督徒现在要回去教会，不要待在家。而讲这句话的时候，人家说哎，你这个人讲话这样，你现在多危险嘛，这个东西叫人去教会，你去到教会每个人都怕了，会得到什么病毒。他说你有一些人坐车在有些国家坐高铁坐3个小时，你不怕病毒，你上班8个小时不怕病毒，去学校不怕病毒，在教会里面也有这些 protocol， 这边防疫措施，这些东西其实可能还比你学校做得更好，但是你一来教会就1-2个小时会得到病毒，什么东西啊，然后干脆我们在家这样聚会。是，那我跟你们说，反对这些话的人不是非信徒， OK， 很多反对这些话的人是基督徒，不知道信到哪里去，糊里糊涂。所以第一个取舍的就是属灵的东西，这样的基督徒这个时代哪里有希望。我跟各位说，基督徒绝对不是反派的，绝对不是，基督徒是群羊，是绵羊，是温顺的。但是呢，主在我们前面带领我们，我们是听大牧者的声音来行事的，我们是凭着心灵的信仰，不是疑问的救养，我们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的，我们是受圣灵的引导的子民来的，你们明白吗？所以不可动摇，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然后心中有一个盼望，说什么？因为我们的劳苦不是突然的。如果每次等到安安全全，什么东西都可以很舒服，讲我们才来奉献，我们才来唱诗班，我们才来当然我不是叫各位唱诗，我们现在你看我们都用这个东西来给各位唱，对不对？叫各位的心灵得到复兴，对不对？免得各位，我也不愿意大家有惧怕这些，但是各位，你的心灵，你来教会就是要复兴的，你的心灵要遇见主的。如果一边来又怕又什么，又看旁边的人，哎呀危险，你干脆不要来，对不对？那你干来干什么，对不对？那你在家Zoom就好。但是既然来了，我们带着怎样的心来赞美主，跟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你的劳苦，你的心智，主是纪念的，将来你回到天家的时候，神给你放上的那个冠冕你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你说主啊，我几时配得这些东西啊？主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人的声音，你听主的声音， 你遵从主了。按照我的意思，你怎么牧养主的群羊，那主要赏赐你，所以你的劳苦必定得赏赐。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接着这复活的信息再次勉励我们，叫我们知道主我们怎么在你面前为人。主，我们感恩求主赐我们刚强壮胆的心，懂得在主面前敬虔度日因为知道主我们是要交账的，有公义的冠冕等候着我们，坚固我们众弟兄姐妹，坚固我们每位继续期待你的到来的你的圣名。主，虽然我们活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的心灵里面因信了主的道，我们是处在征战的状况，我们很明白基督徒要分别为圣的那个生命那个心智是什么。求主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每个人信心的程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到什么地步要按什么地步行。我们也主知道你大牧者的声音主牵引我们的时候，主求主给我们力量能跟从你。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